Amelia， 她几年前来这，我知道她，看到她回来很高兴，也看到大家都很高兴。我也开始像你这样开始，非常感谢这些人能够做一些事情活动，还有做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在教会。之前我说过还有其他的，我想让大家做一些事情，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不管是学校还有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如果你能够花一些时间能够帮助教会做一些事情。有些人说哦，现在可以做，不可以星期六早晨。我们在 Activity Building 有一些要油漆， Dave 和 Andy 在那边做一个因为需要一个墙需要油漆。你有些人说愿意去做，如果你愿意花一些时间，这个星期不管是多长时间，一两个小时，在还有楼下的一些地方也需要油漆。如果有些人你看来找我或者 Pastor Stewart 和 Dave， 这个星期非常重要。我们还有星期六早晨还需要一些事情要做。还有就是 Mr. Sarder 说还有几个男士我们需要买的，我需要把他们放到这有五件家具需要搬，如果你能够帮他Mr. Sarder 在这儿，你能够帮他搬，你告诉他我们可以把这星期把这些东西搬一下。我们买的一些东西可以我们给学校的老师，如果你想去看看，我们想要你帮忙搬一下这些家具搬进来。还有就是这个星期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够帮助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祝福。还有油漆还有其他小的工作要做。在你的 bulletin 有一个擦页，这就是我每个星期都收到的，它是是一个Central浸信会神学院，他们讲不同的题目，有 Jeff Stride， 还有一个就是在有一个很有意思Perry Noble， 他说这是我们星期三晚上要谈论的一些题目，星期三晚上我们会讲，你如果去看一看这是一个很热的，是在一个福音派里面很热的一个话题，如果你能够读然后星期三晚上带回来，我们花时间问一些问题，跟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我所以鼓励你们去做，会对你们有利，而且将来你在你的基督徒生命中你遇到这些事情，你就知道站立在什么立场，也圣经是怎么样说这件事情，我是应该站立在什么立场。希望你花回时间去看星期三晚上带回来。我们今天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之前 ，Dave 给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读的时候呢，我们想看这一段，这就是我们还要看另外一段，并不是我们在讲解，并不是跟我们前所学的那个系列。之前我们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就是看我们有一个永久的概念，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可能有一个短暂的，就是一个很短 比如说我在这世上七八十年，这是短暂的概念。永生是什么？如果它还存在，我在这地上的六七十年算什么？如果还是要超过这之前，那我们作为一个永久的准备，尤其是基督徒，我应该知道，我们不光是要看在地上的时间，我能够得到什么，我要有什么样的车，有多少玩具，我能够去过多少地方，那我应该想我永久的事情，我在神的面前站立的时候怎么样，我将来怎么准备。很多人意识到有退休，很多人有做好了退休的准备，为什么？因为大家意识到有两点，你不想永远的工作，你可能想有一段生命的一段时间就说停下来，不工作，可能继续工作。有些人退休了还做的更多的工作，他就说你很多时候人的身体不能够做了，你的身体就根本不行，你做不了事情了。你觉得将来你可能是我要存一点钱去退休，如果退休的时候我还能够过好日子。你想未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第五、第六，这上面说要做好永久的准备，我们要为永久投资。他说，你和我有机会跟神和好，也让劝其他人跟神和好。我们之前有两个标幅说这是永久的概念，这就是人和神和好，这就是我们永久的目标，这是神给我们的所要做的功课，也是我们作为他的使者所要做的，也要我们需要一些很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或者是有用的使徒，需要什么能够让它更有效，让成为更好的能够代表神的。看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能够在这个使徒的这个生命中，他们的祷告，讲他们的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就是看到我们有一个什么是祷告。我们听到人在祷告，他有些人也希望你也花时间祷告。最让你如果你看到总统选举的时候，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你看到我看到有一部分，我所观察到一点就是我没有看现场的，就看到他每一次他们都有一个祷告。在民主党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当我听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祷告的非常对神讲的非常好。他们在非常我不知道是谁在祷告，但是你看到民主党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等着他要祷告，我意识到已经祷告完了，他是这个祷告，我都不知道他是祷告。当他在讲，他在祷告的时候，你看那一段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去不同的地方，你看到不同的人祷告不同的话，我觉得不太舒服，就是把祷告词写下来。我觉得这当然没问题。我有时候在想，今年 我让我去祷告，在Virginia 在三月份的时候，我让我去祷告，你要是先把你的祷告写好交上去，你把它交给他们，这是他们并不是需要批准，还不是要不批准，但是我要叫，大概要一分钟的时间长，我觉得是一个适合的时间，你会坐下来，我们这一组人要向神求告什么，你写下来，作为我们这一组人，我们要在祷告什么，你把它写下来，我们想要神对神说，这是我们想要所求的，我把它写出来，我写下来并且读了，在那边我们看到不同的祷告词，我给大家有一张纸，这就是给你们一张纸，是这样的一张纸，就是说找五个人，就是说让我们教会的人想一想，每天所接触的人，他们让神把放五个人放在他们的身上，让他明白明白怎么样得救，给他们祷告，给我非常我愿意做这些事，好四五年我都愿意去做，我看到没有，作为青少年的时候，牧师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单子，我知道他没有得救，我们在给他祷告，有些在带领他们，有些我就在给他们这些人祷告，看到这些人能够把他们成为一个没有得救的，最后又得救了，在带领他们成长。我还看到有些人在我单子上，我给他们祷告了很久，而他们就明白了，得救救恩，这些就是在圣经里你要明白，这个就是要首先明白最基础。这个你要明白，这个救恩就是要明白祷告，你也要看到这一段我们要学习的，这一段就是讲了人跟神和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在圣经中的救恩就说，我跟神有冲突，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遵守他的戒律，我做了他让我不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有这个矛盾，我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认识到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我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当我得救的时候，我就相信我所有的罪都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而耶稣的义就放到我的身上，神说我把派遣为基督耶稣为你的罪而死，他来到这世上就来拯救失丧的灵魂，这就是能够让你的罪得赦免，然后他说我把义加添给你，我让你跟神和好，所以第五章就说跟神和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就是我跟神和好了，当你你跟人和好，你和好你就开始你就开始跟他又重新把你们之间的障碍不能再沟通的这些都移去了，跟一个神和好的这个信徒就说我的罪在外面，当神看我的时候，他就是看到把我的罪移开，当一个信徒当他 得救，他就成为神的孩子。任何一个孩子就知道来到父母的面前跟他们讲话，这样的优势。在我们讲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祷告的简单性。我给大家一个正确还是错的，就是有效的祷告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形式化的，而且给一些很少的非常受过训练的基督徒。当你看到这一点，你就觉得这不是真实的。这并不是说需要这些规定，你必须要这样去做，要说这些话语，并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公式化的，只有一种公式我们可以跟随，一个公式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奉基督耶稣的名，并不是说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在说，而是你要认识到我们每次要以基督的名来说，也并不是为那些特别资深的受训的基督徒。当一个孩子和父亲来讲话的时候，你看他们的父亲，我的儿子在借我的 truck 的时候，他不知道记不清楚他怎么跟我说的。他先跟我说，爸爸，我想要回到Lynchburg 那边，我想去拿一些东西，我把你的 truck 借一下行吗？我说当然可以，我现在都不开车了，我的golf cart 我能去我就去哪。他说，父亲，我能借你的车吗？我们大概20多岁问父亲借东西。当他2岁的时候，他不会这样问。他2岁的时候借我的车，我肯定说不行。他1岁、2岁、3岁的时候，他要一些东西，他很简单的 drink， 喝一个饮，喝东西。我不会跟他说，哎，你的语法有问题。我已经明白他要说什么。在那个年纪，他来到父亲的面前，他就会喝，我要渴死了，父亲就会给他，因为他是父亲。这就是他的关系，那个年纪跟父亲的关系。这也是说了很多跟神的关系，这是在你的祷告中跟神的这个，并不是说你要资深的基督徒，而是你要跟神的关系，你跟他和好，你把罪去掉了，你可以看他，对他说，我在跟他在他里面成长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样去问，该问他要什么，也知道他应该希望我能做什么。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是孩子对父亲的讲话。我如果想学怎么样祷告，就是知道孩子对父亲，我能够简单的就跟他去说话，不需要一些特别的手势、特别的话语、特别的邀请。我知道有父亲来这边的邀请，就是我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要跟他，这是我的父亲邀请我这样去做。你的祷告生命是怎么样的？我经常说两点，我经常如果我要去邀请的话，我第一个就得要下去，就是祷告。很多人会说我祷告的足够的多，或者是我的祷告的生活是好的。我们每一个都应该要认罪这一点，就是祷告怎么成为 基督徒生命中的一部分，就是不住的祷告，你永远都不能够停下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什么事不能够停止祷告，能够天天跪下这么举起手这么去祷告。如果你明白祷告，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在哪里，我都有机会要跟神，在无处不在的神祷告。我可以跟他讲话，我可以跟他说话，他在这儿，他在家里，他还是在我的在 mall 还是在你工作的地方，他在随时都可以跟我的天父在讲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着天堂就说，神，我想跟你说话，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情，当我想跟你讲话。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就是看到，同时这就是他就是跟我们说，我们再回到这一段，你有圣经的话，你就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你们认识到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能得能力。又看到基督耶稣就带到云里，有两个人，他说基督耶稣，他就会说他看到你看到第十，就是基督耶稣走了这一段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选十二个使徒，他们就选了第十马提亚作为使徒。然后第二章讲了五旬节，五旬节到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又说起外国语，他们并不会说别国的话，他们是一种话语，他们在这个城的人说另外一个城的话语，神给他们这样的能力。我希望我有这样的神给他们亲自说话。有些人在那聚集的时候就说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这些人喝醉酒了，他说你什么时候醉了可以说其他别国的话呢？彼得站出来说，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彼得就在讲一段，他就说你们杀害的那位基督耶稣，神是我们的救主，他说圣灵会来，这就是圣灵来了证据。他讲完的时候他就说他们讲到他们的心里，他们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他说你们当悔改，又开始用基督耶稣的名叫他们去洗礼，你们应该站在基督耶稣承认他，这就开始了新约的教会。你看四十一到四十七节就说新约的教会开始了，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在一起敬拜，一起服侍，去不同的家开始传福音。这到了第三章就开始他们的这些使徒做的一些神迹奇事。彼得和约翰他去了店里，他们在那里讲到是下午三点钟，他们去到那的时候有一个人从生下来是瘸腿的，他就说治好我。彼得和约翰说我没有金和银，但是我有的就是我会给你。 他说，他说你拿起你的被子走吧，他就把这个人治好了。所以彼得就非常，你就看到这是之前说了别格的话，这是治好的人，他又讲下一个道，他讲了，他从3000人已经到5000人信了基督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神，在耶路撒冷做了这么奇妙的工，这些人被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他们有他的圣灵。你看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他们讲完了道，来到第四章，他们惹怒了一些人。你看第四章第一节，他们对人说话的时候，祭司还有守殿官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他们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下手拿住他们，天已经晚了，压到他们到第二天。你说把他们拿住就是把他们放到监里了。他说我来到这去服侍主，我们看到很多人5000人得救了，能够认识基督耶稣。神在做什么呢？他还让我最后进到监狱里。第二天也是第五章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使徒站在当中问他们，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中间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基督耶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些所有的这些宗教人士在耶路撒冷聚集，他们在问这些人，你们再不要再讲基督耶稣的死里复活了。彼得讲了这个道，他结束的时候就说，我向你们很清楚的讲清楚，除他者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在十字架上钉死又复活，这是多么有力量的证讲道。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他们看到彼得和约翰的这个胆量，又他们看到这个人把他瘸子治好了，就说，哦，你们做，我们就说我们不再想听到基督耶稣，我们会把你放走，不想再听到你所讲了，不用再讲了，不用再讲道了，不要再告诉别人说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些宗教人士，他就说，对他说，我们会听，就是神，他对他说，我们要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他们就离开了。你看到23，两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讲到他们的祷告，这就是要结合上下文。他们这组人，他们有起有落， 这就是神有的时候让一些信徒所经历的。在使徒行传之前，他们跟基督耶稣在一起，他们是站在最高处，他们是带领的人，他们不可以有人争论，人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说，他们就站下来就停。有些人看到有鬼，然后就让鬼呵斥他们，他们就能够看到有任何的疾病甚至死亡，他都可以把这个人治好。突然他自己死了，你从天上一下掉到这地下来，然后意识到基督耶稣又复活了，他已经上了天堂，他没有下来啊、他们就开始在一起40天在祷告，过了一个月在等神做一些事情。他们就这天五旬节到了，他们就经历了神的圣灵充满了他们，他们看到神通过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他们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做。基督说你们看到奇妙的工，他们开始看到神做奇妙的工。他们经过这个五旬节看到人得救之后的一天，他们在殿里在讲道的时候又出了相反的时候，他们又在监狱待了一晚上。你经历这样事情，你脑子里会怎么想？你会受挫吗？因为神没有做他的那部分吗？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情不同，作为使者神会在我们在会做一些事情，我们人会做另外一种，他会让这些人坐监狱里。你如果按着神的计划去做，你就发现更大的机会，比之前的机会更大。神把所有的这些宗教人士聚在一起，说彼得你做，彼得就开始讲道。他讲的就是说基督耶稣的名是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可以得救。他们最后把他放走了，他让他们回去跟他们的朋友和同伴，他们就开始对他们说，我们这些人他们不喜欢我们，他们不想让我们完成神所完成的事工。你看到24他就给他们解释，24他们的回答就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他们就同心合意，就是同一个声音。他们就是说，嗨，我们最好跟神讲述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这就是祷告是什么意思，就想来看到这一段。这就是祷告并不是你坐下来你要找一本书，哦，这就是这一段也该要祷告的，而是你有这么多年的经历你要祷告的，而是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带领你，而是这就是我告诉你，他们来到，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说我们最好跟神来讲述这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最好跟神在讲述这一段。你在读他们这段，你就看到他们讲到有很多内容我们可以去学的。我把他们放在这，我想让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到这是非常自然的，并没有什么公式，也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很我很多人说我不能在人的面前祷告，你难道不能讲话吗？你可以在 神的面前，你可以在人的面前讲讲告。你看 Todd Channel， 他并不是唯一去祷告的，他是代表我们，他并不是唯一在讲话，他是代表我们，你也是在里面，这是我们一组人在祷告。你没有看到这一段，我们会花一段时间来看，这是按圣经的方式来祷告的。你看到一些更新的版本里面，你就会看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引用了旧约的。你读25，你曾记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然后这是引用旧约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这是按着圣经从经文来的，他就是把神所做的事情拿出来，这也是一个降服的祷告，而是他不是说想让神在做什么，而是说神说要发生的事情，这是神说我们所要面对的事情。他并不是跟神在争论，他并不是说神会拒绝他们，而是要笑他们。这是神，很多的时候人看到这一段的事就说很多事情发生，神说会发生，你会受苦难，你不会每一次都那么顺利。很多时候我们就应该停下来跟神讲，而且这是一个把焦点聚集在神上面的一个祷告。他想让神得荣耀，想让人知道基督耶稣。在这个祷告中就是有一个要求，我们都向神请求他什么，我们都把它叫这里只有一个请求。你看到这一段，你看他的请求在29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这就是唯一的，他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不让他们再找我们麻烦，不要让我们这么艰辛。他们并没有，他们是说给我们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给我们。你看他最后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你看31，他讲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就是他们所请求的，他们并没有说让他们解救他们从苦难中，而是说大胆讲道，而且能够有这样的自信。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自信，我们没有去祷告，他缺少这个胆量和自信。你没有祷告，你就缺少自信和胆量，尤其是在这一段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祷告是多么自然。这就是并不是说要停到这，要跪下来也有这种公式，他们就会对天说神，这就是我们所发生的事， 求让我们大胆，让我们自信。这就是我们作为神的使者，作为教会所需要的。我们知道神，我们认识神，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就说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对现在的景观，我们需要自信，需要胆量，也让我们去做你愿意让我们做的时候做的事情，就是跟神所说的话，就是那位救主。今天让我们做的，今天所要做的，就是我们必须在生命中意识到，祷告并不是说是一个很高的一种有规定的模式的，是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如果你还不会，那你可能是你没有自信，或者是没有这个胆量，这会对你有影响，对我们教会也会影响。你在不同，你要有这样的机会，看到主，我知道就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今天上午，或者就说我要认罪，我没有花时间跟天父讲话，也没有一天应该这样去做，而我没去做。或者今天你就开始要开始完成这个自信，或者是大胆，让神能够用你作为他的使者。让我们一起低下头。当我们低下头的时候，我让你大家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互相看。我们会一会儿会站立祷告，当我们结束今天的讲道，他和 Sherry 会在后面，或者我们今天有人会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神和好，我们就会坐下来跟你谈，我们不会去给你压力，我们就会从圣经上告诉你你的罪怎么样能够得到赦免。如果你想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还有基督徒，你今天跟神亲自讲话，就说你提醒了我这个祷告重要性，我们跟这天父的祷告，有我们跟他重新和好，祷告在我们生命中有多么重要。请你跟我一起站立。天父，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讲了就是我们能够直接跟你讲话，你在我们中间，正因为主耶稣，我们跟你和好，我们不再有障碍。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作为你的孩子，我们能够面对的一些问题，有些对一些人可能是有一些罪需要认，还有一些人就是没有使用这个机会，祷告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信实完成你所要求我们完成的事情。让我们低下头，音乐在响起来的时候，你亲自跟神讲话，说这是你所教导我的，你或者是你需要跟其他人在谈，请你